各位好，这期我们讲一下关于万科的问题。万科最近在新闻上出现的也比较多啊，很大程度上是跟他最近被这个烟台的小股东举报这个问题有关系。其实这个举报事件是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出现了，但是一直到了4月份啊，就到了最近才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的问题。而且上周日的时候呢，万科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包括董事长郁亮也参加了，就是要出来公开回应了这个举报的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呢，网上也大量的出现这个文章在讲这个事情啊。一般文章的内容呢，就是直接告诉大家说，哎，万科现在被举报了啊。然后说这个标题一般都是什么"万科被举报"啊，信息量惊人。然后讲到具体举报的是什么内容呢，基本就一笔带过，说这个万科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进行了利益输送。当然这个我想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封举报信如果大家去读原文的话就知道里面还是真的涉及到了大量的有一点复杂的会计知识。而且他是把这个专业术语专业知识跟他明面上直接骂万科的骂郁亮的这些话就放在一块了。逻辑上让人感觉也有点不太清晰。所以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还真看不太懂是怎么回事儿。大家基本上看到的原文的感觉就是来一大段会计术语，然后来一句结论说万科偷税漏税。然后又来一段会计术语，然后再来一句说万科高管是吧这个洗钱。基本就是这样的阅读体验。那么咱们这期播客呢就针对这个对万科的举报信里面讲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内容进行一个解读。那么另一方面呢，这期节目也会分析一下就万科这一路走来它到底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万科作为一个地产行业的是吧所谓优等生，然后到近期也出现了要爆雷的这种市场传闻也出现了遇到经营危机的情况。那我们先说这个举报信的这个问题那么事情的基本经过是这样的，就是万科是在烟台这个地方找合作方开发烟台本地的地产项目那么这次举报呢，就是由烟台的这边合作方的这个小股东举报的。一般来说，就是大的地产公司在全国去开发业务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低线级城市去开发地产项目的时候，都会去找一个这种本地的地头蛇式的一个合作方这已经是行业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做法了，这个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你在某一个具体的尤其是低线级城市开发地产项目大公司是缺少一些这种能力的一般来说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可能缺土地资源就是这个小城市的这个土地可能之前已经被一些本地的小的地产商拿到了但是还没有开发所以他如果想进这个小城市的话他未必就能拿到比较好的这个土地资源未必能拿到比较好的地块这是第一个本地的地头蛇有的但是大公司没有的优势第二个呢，那就是大部分这种地方强关系生意都需要的疏通地方的政商关系这肯定也是地方的这种地头蛇比较擅长的这个也是大公司缺的所以说基本上这种低线城市的合作开发大家也是一个资源互换价值互换的这么一个模式，就小股东地头蛇能负责提供的一般来说就是土地资源跟疏通地方的政商关系，然后大公司能给的呢那就是这个资金的优势。你这个地头蛇一般来说它虽然有钱但你毕竟开发一个地产楼盘它需要的这个资金还是体量比较大的那么大公司资金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是不缺的。而且大公司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吧隐性的去给这个地方的合作方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这个也是这一次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公司它是有品牌效应的所以大公司你建好的楼盘对吧，你挂一个万科的牌子， 这样这种品牌效应能给你带来一定的销售上的优势啊，包括你价能卖的贵一点是吧，大家对这个的品质的啊一个溢价啊，包括你开盘去化啊卖的也能卖的快一些啊，所以呢这都是大公司的品牌效应能给这种地方项目带来的一个价值。那么一般来说啊，大家就是基于这样的价值互换啊去合作一个地方的地产项目啊，这个在过去十几年的这个中国地产行业狂飙突进的啊这个周期当中啊，这种模式已经是非常非常通用的一个标准化的模板式的这么一种模式了。那么基于我们刚才上面说的这种双方的这个可以价值互换的点，那在一个具体的啊地方楼盘的这种开发过程当中，它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啊，我也查了一下啊，万科在烟台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工商信息啊，目前看到的大部分在烟台本地开发的楼盘都是万科啊持股占比 51% 啊，就是万科是吧，成立一个子公司啊，在这个子公司当中，万科占股 51%，然后剩下49%啊，就是那个本地的那个小股东啊，就是李军。然后这个合资的公司就是去负责开发具体的楼盘项目的公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股东如果资金不够的话，是吧？比如说开发一个楼盘啊，要10亿啊，然后小股东说啊，我虽然是地头蛇，但是我也没这么多钱，对吧？我占股49%，我得拿将近5亿出来。啊，拿4.9亿出来，啊，那我现在手上现金可能就1亿啊，有这么3.9亿的资金缺口。那么这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万科会想办法借钱给这个小股东，或者说万科去找一家啊有钱的啊，或者说民间借贷的也有可能，然后正规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啊，让这家公司去借钱给小股东，然后万科在中间做个担保。那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要么直接的借啊，要么介绍一个啊，另外的一个放贷的啊，这么一方啊，去借钱给小股东啊，然后把这个小股东的钱给补上。当然，这个钱它是借的钱啊，它会有具体的期限、利率啊，尤其是还不上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具体的啊，双方需要协商的部分。那么由于这部分材料，万科跟这个烟台的小股东到底是怎么约定的啊？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导致这次的真相其实是非常难以分析的啊。它最难的点就在于当年万科跟小股东到底是怎么去约定的啊？怎么去进行这个啊前期的这个资源分配，还有后期的利益分配啊？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具体的协议啊，所以说现在的很多啊纠纷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都是靠猜的。那么我在看完这些啊，他们双方啊，包括举报的内容、回应的内容，还有相关的资料之后啊，我也有一个大概的啊一个推测判断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啊。那我们还是说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经过，就是烟台那方的小股东就是李军啊，他那边呢在2024年啊，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16号的时候。啊，先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偷税漏税的举报信》，这是第一波攻势啊。这封举报信大概有6000多字，但是这封信发出来之后呢，基本上没什么水花，也没形成什么特别有传播性的舆论事件。然后呢，到了3月31号的时候，这个李军这一方啊，又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力度就不一样了啊！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变成了关于郁亮操控万科谋取私利有关情况的反应啊。那么这篇文章啊，在舆论传播上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万科股价啊，也从这篇文章发布前的9块钱左右跌到了现在的7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篇文章应该说是真正的达到了这么一个把万科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啊这么一个作用的文章，那也是我们分析的关键啊。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对比一下这两次发的文章啊。第一次1月份发的文章，它的那个关键词是偷税漏税啊，举报万科偷税漏税，但是举报偷税漏税没引起什么水花。3月份的发的文章， 他一下子把这个靶点从偷税问题啊转变成了这个郁亮操控万科啊谋取私利，这个关键词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而且我们去看他那个信的原文也会发现很有意思，就第一篇文章发出来的时候啊，6000多字里面有特别多的这种很专业的啊，甚至说是相对还有点严谨的这种论证，举了很多特别详细的例子。但是到了第二篇文章，我们能发现明显这个内容还有文风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啊，就是第一篇文章里面那种特别多的啊专业性的论证在第二篇文章里就少了很多，然后第二篇文章除了保留了比较核心的一些专业啊还有会计的论证以外啊，大部分文字都变成了强调是吧这个郁亮是这个谋取私利啊，强调这个郁亮团伙洗钱，强调这个什么万科搞影子银行。就第二篇啊，这种直接用一个负面的词汇定性的这样的语言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集中火力的地方啊，也不再是这个偷税漏税的问题了啊，而是变成了这个啊郁亮团伙然后洗钱啊，给人的是这种感觉啊。那当然，他这个举报信的逻辑到底严不严谨啊，这不是我们最重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最重要关心的还是他举报的内容啊，到底是否啊真的反映的万科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解读举报信的啊这部分。首先呢，举报信的它有这么大概三个核心内容吧啊。第一个就是放高利贷啊，指责这个啊万科还有郁亮团伙在放高利贷啊。第二个呢是指责万科的资金挪用啊，就是把这个项目公司烟台项目公司的账上的资金给挪走了啊，这个资金挪用。然后第三个就是指责这个万科是偷税漏税啊。首先说这个放高利贷的问题啊，那么举报信的原文啊，指责万科放高利贷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有这么几条啊。第一个呢，就是他说是在郁亮的授意下啊，万科在全国范围内持股成立了类似北京万鹏红色崛起这样的投资公司达3000余家，然后这些公司的作用是以极高的利息向万科合作股东发放高息贷款，致使合作方融资成本高达40%啊。那么这段就是他认为万科有放高利贷的啊这么一个核心的啊一个论证。然后他接下来还说这部分高息贷款没有进入上市公司的并表大账啊，都进入到了郁亮团伙的口袋里了。然后最后来一句，这些企业都是在郁亮指使下成立的影子银行啊，同时也涉嫌偷税逃税啊。其实最后一句话说的其实就有点这个逻辑混乱了，就是你说他到底是犯了放高利贷的罪还是这个犯了偷税漏税的罪呢那么他说的这种所谓像北京万鹏红色崛起啊，这两家公司啊，这两家公司是他在信里当中反复提到的两家公司啊。他说这两家公司给我们这些合作股东在放高利贷，导致我们融资成本高达40%啊，这个是他最核心要说的这么一个事情啊。那么确实这样的公司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两家公司我查了一下啊，像北京万鹏这家公司啊，它就是万科的一个子公司啊，它实际上就是万科并表啊合并范围控制内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北京万鹏这个公司没有进入上市公司的并表大账啊，这是明显的一个事实错误。然后另外呢，这个红色崛起啊，也是他反复提的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他明面上是看不出来跟万科有关联关系的啊，他最后是一个自然人持股啊，一个叫陈黎的自然人持股。然后这个陈黎的人的经历查下来看，他更像是北京本地的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本地老板啊，这么样一个感觉的啊，看不出他跟万科或者万科系的这个以前有过合作关系啊。所以说北京万鹏红色崛起这两家公司，那么大概率一家就是这个万科旗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借钱的啊，做资金放贷的这么一个业务的公司，就是北京万鹏这家公司。然后另外红色崛起这家公司呢，有可能是万科去介绍的啊， 或者说牵线搭桥的啊，给这个小股东提供这个借贷资金的这么一家公司。啊，当然也不排除红色崛起确实是万科的一个隐性的关联方这种可能性。那我们上面说了，就是在过往的这种大的地产公司跟地方的地头蛇进行合作开发地产项目的这种模式下啊，本身大公司给这些小股东提供资金支持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些提供资金支持的啊，说白了就是直接给这个小股东放贷款的啊，这种公司他提供的这个资金的具体条款啊，他利息到底是多少，是吧，是什么期限啊，什么条件啊，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一个 40% 的这种利息的水平啊，尤其是如果真达到 40% 的这种利息水平的话，为啥合作方愿意承担愿意支付这 40% 的利息。你说他这个是逼小股东说你必须给我签这个协议吗？如果你是逼他，或者说是你欺骗他欺诈他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那这个就涉嫌刑事案件了你这个是强迫交易或者说是欺诈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从小股东的举报信的内容当中能看到，就是即使是在举报信的原文当中他用的也都是万科引导我们小股东跟这些公司去借钱他用的还是引导这个词儿就举报信的原文也没有说是欺诈或者说是强迫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那么从这种表述来看大概率应该还是说当时签这个借款协议的时候还是一个双方自愿的这么一个协议并没有说是真的诈骗或者说是直接拿枪指着他让他签这个协议只不过是后来可能发生了纠纷，借款这一方就是举报这一方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所谓这个融资成本高达 40% 按照我的经验，我感觉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利息是一个当初约定的浮动利息，就是这个利息的金额有可能有一部分是跟你项目最终的收益挂钩的比如说你某一年你这个项目卖得很好总体收益就已经是几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部分利息可能是浮动的跟这个收益挂钩的在这种情况下达到了一个 40% 的这种利息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是有一定可能的否则你说这个对吧，双方是吧协商借款他既没有欺诈也没有说拿枪指着你强迫你去借这个钱但是你最后还愿意接受一个高达 40% 的利率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种情况你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种资金公司就是万科一个房地产企业，它为什么能去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放款借贷的这么一个子公司呢就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地产行业它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这个就是一个不成文的但是大家都在这么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地产公司它需要解决这个资金问题它需要有一个资金调拨的一个平台它一般来说就是会成立一些子公司专门去负责干这个事儿。那么这种公司做的其实确实都是类金融的业务或者说是类民间借贷的这么一个业务那我们能看到万科在这个上周的沟通会上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应说他自己是不是真成立了资金公司然后搞影子银行之类的这种事情那事实上确实是他们体内就是有这种资金调拨甚至是负责这个做借贷业务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这种公司过往的原则一般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公司不出事儿所谓出事儿也不是说你地产出险就叫出事儿一般来说是你这个资金公司如果出现了一些维稳性的群体性事件的话这个就算出事儿，比如说你把员工的钱都吸到这个资金公司当中了，对吧？你以这个高息保本的这个名义把员工的钱或者说是把社会上的这个钱都揽到这个资金公司里面，然后最后你这个爆雷了还不上了，是吧？典型的就是恒大 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资金公司如果搞到最后已经出现群体性事件这个地步了的话，啊，那么一般来说会以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啊这类的名义去查你啊，去给你定罪啊。但是如果你这个资金公司啊没有出现这种维稳性的问题啊，那一般来说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也就是当成你一个行业的惯例去默许了。那么这个举报信里面他其实还反复强调啊，就是这些做资金中介的这些公司啊，他们的钱最终的收益没有进入上市公司的并表大账，而是啊被洗进了所谓这个郁亮团伙的口袋里了啊，这个是他心里也反复强调的啊这么样一个事儿啊。但我想说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一方面是有事实错误吧啊，另一方面这个逻辑上也很难成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万鹏啊这家公司，它实际上就是上市公司内的合并范围内的已经并表了的公司，也就是说在审计上市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也是要被审计的啊。就是你所谓洗钱这个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的啊，其实最常见的洗钱的方法啊就是通过虚构一些交易的方式把钱洗出去啊，比如说万科账上有笔钱啊，然后他向这个某个公司去采购啊某个服务啊，比如说以什么技术服务啊这么一个名义啊去采购一个服务啊，花了很多钱啊，然后发现采购的这家公司啊，他可能是比如说是郁亮啊他的亲戚成立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一般来说就是洗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洗出去的。这种洗钱的方式啊，你其实啊只要他是在上市公司表内的一个公司啊，发生这种啊类似洗钱的业务，它最终都是要接受审计的。被审计的公司，如果你出现大额的异常交易的话啊，你审计师肯定得去查的，是吧？比如你这个北京万鹏，它有一笔技术服务费高达10亿，是吧？这公司总共账上也没多少钱啊，你有这么大一笔技术服务费的话，那这种级别的钱肯定是要去追查的啊。所以说，你真想把大额的钱从上市公司体内洗出去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啊，就是你要逃过这个审计的眼睛。然后举报信提到的第二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资金挪用啊，这个原文的表达呢就是他挪用了这个项目公司账上的资金啊，就是烟台这个项目公司啊，这个万科持股 51% 啊，小股东持股 49% 的这个项目公司啊，这个公司的资金啊被万科啊旗下的啊像类似北京万鹏这样的公司给挪走了啊。但是这个举报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最不容易成立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后来这个万科回应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协议的原文给拿出来了啊，就是以前已经跟这个烟台的小股东签过协议了啊，就是说本来这个项目公司的钱就是可以被随便挪用的啊，就是这个也是地产行业过去的一个标配的做法，就是你项目公司的钱啊是可以随意被总公司被母公司啊去调拨的啊。那么这部分应该说是没什么争议的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就合作方他实际上拿这个东西去公安啊，之前已经报案了啊，但是公安调查完之后的结果就是说不予立案。那我们说这个资金挪用这个事儿呢因为是已经签过协议了啊，所以其实他不犯法啊，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侵犯了你小股东利益的事儿啊，因为你这个小股东啊是持股 49% 的对这个项目公司，但是你这个项目公司啊账上的钱对吧，你一下子全划走了啊，划到了万科母公司啊，你这划走的钱里面有 49% 不属于万科的啊，所以你把这笔钱划走了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是侵犯了这个小股东的利益啊，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啊，它并不是一个违法犯罪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说举报信啊，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所谓这个偷税逃税这个问题。那这部分呢它的专业性最强啊，原文当中的举例它说是一方面通过虚减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虚增成本，然后两头来挤占这个利润啊，你一方面收入少了嘛，另一方面成本多了啊，这样最后你的利润就少了啊，用这种方式来偷税逃税啊，因为你利润多就要多交所得税嘛，啊，利润少的话你就要少交税嘛，啊，他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就是说万科通过减少利润啊，最终是为了偷税逃税啊，是这个目的。 那么这部分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啊，应该说，从这个举报方啊举的一些例子来看啊，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有这个虚减收入跟虚增成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虚减收入跟虚增成本啊，这通操作，他其实最后的问题不在于偷税逃税啊，而是他仍然是在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啊。比如说他这里面举的例子啊，里面包括万科把这个项目的一些楼盘里的车位啊，用比较低的价格去卖给了万科其他的子公司啊。这个问题呢啊，举报信说你这是虚减收入啊，你收入少了交的税就少了嘛，那你这是偷税逃税啊。但其实这个东西不涉及偷税逃税啊。为啥呢？因为它是低价卖给了万科合并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那么其他子公司你拿到车位之后，它最终目的还是要卖出去吗？那么其他子公司如果它最终销售的时候啊，它还是以市场价卖出去的话啊，那它实际上还是要缴那个税的啊，只不过这个缴税的义务从原来的烟台项目公司转移到了这些低价收购车位的啊万科的其他子公司身上。那么从举报信的内容当中也能看到啊，它确实是这么操作的啊，就是烟台项目公司把车位啊便宜的卖给了其他万科子公司，然后其他万科子公司按照市场价实现了最终销售啊，这是举报信原文当中已经写出来的内容。那么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偷税逃税的这么一个问题，只不过是让这个收入从烟台的项目公司转移到了万科其他的子公司，那么随之这个缴税的义务也从烟台公司啊变成了万科其他的子公司。所以就是说国家最后收上来的税其实一分没少。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烟台这个项目公司的收入变少了，利润变少了。那么烟台项目公司收入变少，利润变少，影响谁呢？啊，影响的还是你那持股 49% 的小股东啊，因为你把利润从这个烟台的公司啊转移到了万科其他的子公司里面，万科还是照样赚这笔钱，对吧？啊，你100万的利润本来现在啊应该是烟台项目公司的，那么这100万里面有51万是属于万科的，有49万是属于这个烟台小股东的。你现在把100万的利润转移一个一半，转移50万给了啊万科另外的一个子公司，那么那50万的利润啊万科还是能拿到手的，还是能赚的，只不过这个烟台的公司现在的总的利润只剩下50万了啊，烟台小股东啊他能分到的这个利润就从原来的49万啊直接砍半啊变成了 24.5 万啊，就是这么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啊，这个万科小股东第一封举报信当中他举报的都是跟偷税逃税有关系的问题，然后他举的例子全都是万科怎么虚减收入，然后怎么虚增成本啊，说白了就是万科怎么把利润从这个烟台的公司转移到万科其他子公司，举的都是这些例子。但是专业的人一看就明白，就这种操作是一个集团公司最正常不过的操作了啊，你一个集团公司想把利润放在哪个子公司，这个无所谓，这个完全不涉及到税务的问题。那么你万科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啊，其实最后的后果啊，就是让你这个合作方的小股东赚的钱变少了啊，而不是去少缴税了啊，所以跟偷税逃税这事儿没关系啊，最终还是在侵犯你这个小股东的这个利益啊，所以小股东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他肯定是不高兴的。对吧，你凭啥呢，是吧啊，你把这个利润给我转走了呢。但是这个事儿呢它又是一个民事纠纷啊，它是做生意的双方啊之间的这么一个纠纷啊。但如果你只是是吧两个做生意两个合伙人之间的这种纠纷的话啊，你没有办法引起一个舆论的关注啊，引起一个传播的效应。所以这个烟台这边的举报方这个小股东啊，他只能想出这么一招啊，就是我把这事儿定性成偷税逃税啊，虽然实际上跟偷税没关系啊，但是我一定要给你扣上偷税逃税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帽子，我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啊。那如果光是说咱俩 做生意的纠纷的话啊，那我怎么去得到这个知识呢？啊，怎么去争取知识满足我的诉求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这个小股东的举报啊，他是反复在想各种啊能定性成有社会舆论影响的一些概念跟词啊，然后再扣在万科上面。最开始扣的是这个偷税逃税啊，但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啊，他自己的论证，把这个事实啊说完之后啊，真的专业的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跟偷税没关系啊，这是你们两方股东之间的纠纷啊，所以第一封举报信出来之后就没什么水花。然后第二封举报信啊，他就更进一步的说啊，就不光是偷税逃税啊，我还指控你什么洗钱啊，指控你高利贷啊，指控你什么郁量团伙啊，资金挪用，就等等影子银行，就一系列的啊，就这种就是有打足了公关效果的这些词儿都给他扣上啊，甚至就是说为了公关而跑题的这种逻辑上的论述也非常非常多。就致使到了第二封举报信的时候，即使很多专业的人乍一看啊，他也迷糊啊。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就是我在梳理他那个逻辑的时候还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啊，就是他前后的就很多，比如说他讲这个是吧高利贷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又冒了一个偷税逃税这个词儿出来啊，两件本身不太相关的事儿啊，他就怼在一块儿啊，给你扔出来啊，这个就导致就是大家能看到的最后就是啊，确实达到了他这么一个公关的效果啊。但是第二封举报信啊，如果真正仔细的梳理完之后啊，会发现他指控的这几个问题啊，对吧，偷税逃税是第一封举报信啊已经举报失败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第二个资金挪用这个问题呢，人家当初已经签过协议了，就是可以随便挪用。然后第三个问题高利贷啊，这个是确实有灰色地带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灰色地带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把钱啊所谓洗出了上市公司，什么进了郁量团伙啊，这个逻辑是很难成立的。最核心的就是说你作为合作方啊，你为什么接受了当初的这个高利贷的安排，为什么愿意支付这 40% 的利息，这个举报信里没有详细的说啊，甚至他都是用了万科是引导我们去跟他们借钱啊，他都没用说是欺诈我们或者说是强迫我们去借钱啊，他自己都没用这样的词啊，所以就很难让人不觉得就实际上你可能当初是啊因为啊利益理得顺啊，所以你就接受了这种高利贷的安排。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地产行业整个不行了啊，大家都赚不着钱了，都亏损了啊，所以现在才搞出这么一大坨纠纷出来啊。包括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万科转移利润的这种操作啊，就这种操作从他举的例子来看，从举报方举的例子来看虽然有，但实际上转移利润的金额也没有特别的大啊。那么这种小额的啊一些尾盘收入，像车位商铺这样的收入啊，一部分利润转移出去啊，给上市公司多一些利润，就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操作啊，以前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过去地产周期比较好，大家都赚得着钱啊，那么大家就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撕破脸啊。但是现在这个大家都要赔钱的时候啊，那小股东可能就会拿这个出来说事儿了啊，更有可能是这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总结来说，烟台小股东举报的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应该说都是过去十年整个地产行业的一个标配式的操作啊，一个模板化的操作。这里面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超出正常经营逻辑的这么一种操作啊，但这种操作里面确实隐藏了很多侵犯小股东利益的操作。但是这个合作方可能心里也知道，我光是一个是吧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啊，我是没有办法能最后达到我的这个诉求的啊，那我就不得不去把这些事儿啊硬熬，也要熬到什么偷税漏税啊啊洗钱啊之类的啊这些事情上面啊，这样才能上升到一个啊大家会关注的啊政府也会关注的，然后我的诉求有可能被重视的啊，这么样一个程度的一个事件。这个我觉得就是烟台这个股东举报的整件事儿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万科啊目前的这个 经营遇到的一些危机啊，还有它的这个债务方面的一个危机啊。就为什么万科是吧，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喊出了活下去的口号啊，但是到现在啊还是出现了这种危机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根据万科管理层啊自己的表述来说啊，他说是有这个地产行业下行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这个经营啊方向啊出现了这个失误。那么万科目前呢啊，到23年末啊最新的年报出来，我们能看到它的有息负债是3200亿元啊。这个负债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分成有息负债和无息的负债，或者说金融负债和经营性的负债啊。这个金融负债就是你实实在在去银行金融机构借的钱啊，你这个要还是没什么商量的啊。另外一部分的经营性负债，那就是欠这个供应商啊，是吧，欠这个建筑承包商啊，这些钱啊，还有这个员工的工资啊，这些经营负债。这些经营负债它的偿还呢没有这么强的刚性，就是可以商量啊，供应商的钱可以拖一拖啊。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看一个企业财务风险的时候呢，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有息负债啊，就是找金融机构借的钱。这部分万科现在就是3200亿这个金额。然后这个有息负债这3000亿里面它的刚性也不一样，有的是金融机构好商量的，有的是不好商量的啊，还有的是没商量的啊。其中最没有商量的就是我们所谓公开市场债务啊，或者说一般就是叫债券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就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这些债啊，这部分是最没商量的啊。因为你是公开流通可交易的嘛，那你这个违约了，一般来说我们就认为是叫暴雷或者叫出险了啊。就是公开市场债务的违约一般是我们所说的出险的一个标准啊。你银行欠的钱这个到时候不还的话影响没这么大啊，一般不叫出险。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商量啊，银行可以跟他展期啊，而且你都是一对一的去商量啊，也不会形成一个多么大的舆论事件啊。所以我们说像银行啊这种非标的这种债务，它的偿还刚性就弱一些啊，它的可商量性就更强一些啊。但是你公开市场上流通的这些债，它的可商量性是最低的啊，你就是基本上就是必须得还，还不上就视为你暴雷啊。那么这部分债呢，现在万科大概是800亿啊，占它整体的有息负债大概是不到1/3啊。那么未来这部分的偿还呢是最最关键的啊，保的就是这800亿的公开市场债务。那么这800亿的这个公开债务里面啊，我们看的更重要的就是它一年内到期的啊，尤其是它接下来半年内要到期的啊，这是直接决定啊它能不能度过这轮危机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债务的指标啊。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它具体24年上半年大概要到期的这种公开债务是200亿左右这个水平啊，200亿左右这个水平。那么它目前手上有多少现金呢？我们从它这个23年末的财报上看是1000亿左右的这个货币资金啊。但是这1000亿左右的货币资金其实大部分是它用不了的，就大部分是被锁在了啊各个楼盘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里的啊。具体有多少它这个肯定是不会公开告诉你的啊，但我们有一个间接的推测方法，就是我们看它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啊，它资产负债表有合并的有母公司的啊，这个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资金基本上就是反映了它手上真的能随意动用的钱啊。因为地产公司的这种股权结构嘛啊，你母公司啊一般就是反映你总部能控制的资源，底下的子公司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楼盘的项目公司啊，那些公司账上的钱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监管账户里啊，地方政府看着不能动的钱了啊。你现在这个能动的钱基本上肯定已经能回到母公司的手上，基本肯定都回到了。那我们看这部分资金现在是180亿啊，180亿。也就是说他23年上半年200亿的啊公开债务到期，然后他现在账上可随意动用的钱大概是180亿。啊，这个现金和半年的短债比 啊，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是也到了一个啊有经营危机的这么样一个状态的啊。那么万科为什么是吧？一个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的一个地产行业的优等生啊，能到现在这个啊也到危机临界点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那我们回顾一下万科的这么这几年的一个经营的历史啊，去找找这个原因啊。我们知道万科是在18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活下来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再看它后面的这个经营财报啊，我们会发现它是提了这个活下来，但是它好像并没有按照它这个口号去严格的执行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房地产企业最大头的支出对吧，肯定是拿地的支出啊，你这个拿地的多少基本上就是反映了你扩张的激进不激进啊，反映了你啊愿意承担的风险大不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19年它的拿地面积跟2018年整年的拿地的项目面积是差不多水平的啊，都是在2500万平方米左右。就是它18年提了个口号叫活下去，但实际上它转年19年啊，它最大头的支出拿地支出并没有差多少啊，还是跟18年拿地的支出差不多齐平的。然后我们再看到20年21年它也还没有减少，它是一直到了21年啊下半年地产危机开始真正爆发的时候啊，它才开始真正的实质性的降低了这个拿地的项目面积啊。21年全年的拿地项目面积是1900万平方米啊，这个我们能看到虽然有下降，但下降的也就是比最高峰的时候下降个 20% 左右，还不是一个真正实质性的下降。它是直到了2022年，也就是它提出活下来的口号四年之后，它的拿地项目面积才降到了400万平方米啊，才是真正的开始收缩了啊。然后到了23年去年啊，拿地是330万平方米左右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就能看出来啊，就万科实际上它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就是它是18年提了这个口号啊，但是它没有真正很认真的去执行啊。如果我们假设啊，它从19年开始，它从真正提了口号的转年就开始严格执行的话，它把拿地支出啊，别说全减没了，就说减个一半啊，减到1000万平方米啊，然后他连续三年19年20年21年这三年他的拿地都能控制到1000万平方米的话啊，那么到了22年真正危机爆发的这一年之前，他是有三年的过渡期的。那么这三年我们就按照一平方米一万的成本去算啊，他至少能节约3000亿的这个拿地方面的支出啊。那么这3000亿元我们会发现正好是能覆盖他现在的这个3000亿的有息负债的啊，正好能打平啊。当然这个测算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测算啊，你真去测算的话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这个财务指标啊，但我们就是粗略的去算啊。如果他真的在18年提了口号之后严格执行收缩的战略的话，那其实他是到现在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危机的。那为什么他没执行呢啊？根本原因还是19年20年这两年地产行业啊还没到一个真正的大的下行区间啊，而且不仅没下行还有一定的增长。而且万科它自己相比于其他的地产企业来讲，它的各项指标确实是风险更小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净负债率这个指标啊，19年的时候万科是 30% 啊，然后到了20年的时候啊还有下降，下降到了 18% 左右啊。然后现金短债比这个指标啊是接近2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20年的时候啊，监管提出三条红线的标准，这个净负债率化的要求是啊100%以下啊，但是万科当时才18%亿啊。然后现金短债比监管要求要在1以上，然后万科都已经到了2了啊。所以说万科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啊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安全性的这么一个公司。再加上当时19年20年这两年地产行业啊不仅没下降啊还有不错的增长，所以就导致了 这最关键的两三年应该收缩的时候啊，万科轻敌了，啊，轻敌了，啊，如果他从19年到21年这三年真收缩的话，不会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但就是因为19年到21年这三年啊，局面太好了，所以他其实没去执行自己所谓的这个活下去的口号，他还是该怎么拿地怎么拿地啊，这个就是万科过往经营的啊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地产危机啊，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啊，就一方面房价是下跌了啊，平均有个 30% 左右啊，然后这个销售面积啊也基本上是砍半的这么一个水平啊，那么实际上这个量跟价加在一块儿，整个的销售额啊可以说已经跌了只剩下30%-40%这个水平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经济体都绝对达到了一个地产危机的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么接下来地产行业还有没有转机的可能呢啊，那么前期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白名单制度啊，这个制度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现在为止感觉上这个作用是有限的啊，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放了实际上落地的贷款是1000亿左右啊，这个我在之前的播客还有文章当中其实都有讨论到，都有比较定量的讨论到，就是解决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产行业危机啊，可能是得有5000亿到10000亿这个级别的啊资金支持啊，这个资金注入才有可能是把这个阶段性的雷给它拆掉的啊，但是现在的白名单现在搞了3个月啊，只有1000亿的这个资金落地啊，这个只能说是有效，但是非常非常有限。接下来很有可能需要酝酿一个更大级别的啊这么样一个政策的支持啊，核心还是说啊要不要由政府出面去收购这些烂尾楼，然后用作保障性住房啊。那么目前在讨论的啊有可能出现的政策啊是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啊，就是类似一个地产行业的平准基金啊，一个地产大盘的平准基金啊，就是由这家全国性的平台公司直接出面去负责收购各地的烂尾项目啊，然后用作后期的保障房。那么这个政策最后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啊，但是这是目前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之一啊，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尤其是地产白名单制度之后啊，你单靠地方政府去解决问题啊，现在来看可能有点没有希望了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思路有可能转变为啊直接由中央层面去出面想办法解决问题了啊，必须还是说要让大家整体的这种购房的预期啊要扭转回来啊，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购房极度悲观的预期形成之后啊，地产行业再靠自己的经营去扭转趋势啊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必须从管理大家的预期去出手啊，就是说要让大家能预期到房价不会再跌了啊，这样才有可能说缓解目前这种量价齐跌的趋势。添加微信外部性的全拼，可以领取一份推荐资料书单。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